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也因此呢，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的人生啊。但是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我们也经常会为一些苦难而有所不明白。是否你会问为什么呢？我觉得问为什么也并没有什么错，但是我们也更可以问到底该怎么办。很多时候当我面临人生难题的时候，我总是喜欢读诗篇。我觉得诗篇会帮助我寻求神的帮助，让我知道如何在困难中向神呼求。另外刘文也很喜欢在散步的时候听讲道或者是听诗歌哦，这都可以帮助我在我觉得焦虑，觉得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呢，能够冷静下来哦。但是我生命中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总是有属灵同伴陪我一路同行哦。这样的姐妹会帮助我在低落的时候呢，看见属神的盼望，让我在欢喜快乐的时候也可以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你是否在奔走天路的过程中有这样的同伴呢？刘文为你祷告哦，深愿神赐给你同心同行的好伙伴。那如果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也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14-1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二章14-1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哥林多后书第二章14-15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罗马人每次在军事上得到大胜利，就会举行盛大的游行来庆祝。指挥的将领会站在一辆豪华双轮战车上，在整个游行队伍的最前方引导，他的后面则跟着士兵、乐师和其他军官。然后士兵会领着被俘战败的敌人穿过城市大街。除此之外，罗马人在祭坛上烧香也是庆典的一部分，整个城市会充满令人愉悦的香气。即使那些不能亲眼看见胜利队伍的人，也能听到胜利凯旋的音乐，闻到令人愉悦的气息。每个人都会知道自己的军队已经得胜凯旋归来，这个特别的香气对每个闻到的人象征着胜利。保罗用这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基督徒对世界的影响。 根据保罗所说，神要在我们身上充满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无论去哪里，我们的生命应该向人展示出耶稣是得胜者。当未信的人看见我们的生命，他们会知道基督得胜的大能。当其他的基督徒亲眼看基督的大能使我们战胜自己的罪，他们也能庆祝欢喜主的胜利，并且确信基督同样也可以使他们拥有得胜的生命。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基督活着，并且他在他的百姓身上彰显自己得胜的作为。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是何等的荣幸，借着拥有基督的馨香之气，他人可以知道基督拥有战胜罪恶、改变人生命的大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愿我的生命散发你的馨香之气，纵使征战不断，都相信你复活的大能必能带领我们得胜有余。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的《每日经历神》。下面要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认识你，耶稣》。
见我心宝贵，世上的虚荣，今生的骄傲高举之我，敬畏主耶稣，将万事丢弃，欠我心宝贵，尽做有神。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雅歌出版社出版、高登史密斯牧师所写、刘思杰姐妹翻译的《呼召与勇气》。我们今天要进到第八章，背起十字架，第二个部分。社会评论家高德安敏锐地观察到，许多治疗性的恢复团体让小组成员互助的方式，是鼓励受虐者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施虐者和受虐的经验上，导致受虐者极强调自己的受害者身份，以此建立自己首要的自我认同。很不幸的是，这个心态却让他们无法走出受虐的经历。高德安也引述其他人的见解，指出在这个情况下，受虐者反而会因为自己受虐的经验，认为自己与众不同。这种强烈的受害者形象造成他们看不见自己失败和不完美之处。高德安注意到，自视为受害者的人往往具有这一种心态，再加上可能自以为意、愤怒，容易落入这种情形。因为当一个人自觉无力时，唯一的选择就是诉诸受害者被冠上的美德，借此受人敬重，感觉到得到弥补。这种自以为意、身份特殊的感觉，正是扮演受害者角色最吸引人之处。高德安认为，这种角色十分具有吸引力，有些人甚至不惜制造出伪装受害之事，以便提供可靠持续的道德感。我绝对无意轻看许多人所承受的深刻创伤和无以弥补的损失，但是我想要强调，我们绝不能永远扮演受害者的角色。最重要的是，我们究竟如何回应？是否耗费心神于无止境的自怨自艾和熊熊怒火，还是将自己经验苦难的过程当作一种途径，以便将恩慈带给别人？问题并不在于是否经历困苦，因为困苦必然会临到。一个人总有机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或是得不到应得的感谢和肯定、欣赏等等。能力不如我们的人，可能会得到我们更配得到的机会。别人的错误观感可能导致我们被人轻看，得不到欣赏和肯定。此外，我们也可能被误解，得不到应得的感激，甚至被不实指控所困。这些事情都可能发生，重点在于我们如何回应。这个时刻所隐含的危机，不仅在于我们是否自怨自艾，或者甚至抱持着殉道者情节。虽然这些无疑都是病态的反应，但最危险的却在于苦毒和冷嘲热讽可能因此产生。与其如此，远不如在投入生活和侍奉时，先认定别人对自己毫无缺欠，而神也会在他所预定的时机赐下肯定和祝福。唯有如此，才可能开始用正面的态度回应挫折、困苦、失望。要如何才能以恩慈仁厚的态度回应困境与苦难呢？首先是愿意饶恕，化解过去的问题。要以积极正面的态度回应当前的发展，第一步就是要先面对自己的过去，解决痛苦对我们生命的纠缠。为了做到这一步，我们必须练习饶恕。首先要饶恕的是父母亲，这是最根本的。并非每个人都会受到极其严重的苦待，不过世上不可能有完美的父母亲，也没有哪个父母亲能事事尽善尽美，所以我们一定要愿意饶恕， 存着怜悯的心，放下对父母的一切憎恨。对某些人而言，需要面对的可能是犯下严重大错的父母。有些人一出生就被遗弃，从未见过亲生母亲或父亲，还有人甚至被父母亲在身体或情绪上严重虐待。有的父母亲因为一时疏忽，没有把该付出的心力付出给孩子，虽然如此，但是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尽力了，而且每个父母都明白自己所做的永远都不够好。我和内人在回顾过往时，就很容易会发现自己当时其实应该怎么做会更好。不过往事已无法重来，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把儿子记忆中的每个伤痛都除去。如果不从饶恕父母亲这项最根本的工作开始，我们永远都会把自己封闭在憎恨之中。因为饶恕父母亲正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功课和举动。除了饶恕父母亲和自己童年所做错的事以外，我们更需要肯定感激父母亲和长辈为我们做了哪些美好良善和神心意的事。要化解童年时期留下的心结，不只需要饶恕父母亲，也需要与父母亲所代表的一切意义和好，包括对我们孩童时期影响甚巨的属灵文化社会遗产。对某些人而言，这也包括了信仰或教派的遗产。回顾过去时，我们很容易对当时的偏狭和基要主义心态产生憎恶感，但我们虽然需要不断前进，以更宽广的观感看待真理和生命，却不应该斩断自己的根基，而应该要正视自己的过去。有人因为恋旧的情愫而沉迷在过去之中，也有人急着把过去完全抛开，弃之如敝屣，但这样做就是把过去的好坏都丢弃了。其实，不论一个人的照命何在，唯有欢喜地拥抱过去的美好，也坚定却温和地除去不够美好的部分，才能做出真正持久的贡献。要能如此，需要以恩慈仁厚之心加以分辨，包括对过往和现今一切美好之事保持感恩的心态。唯有如此，才能以德字传承的优势作为日后建造的根基。饶恕的对象也需要包含其他人。生命中的赠礼之一，就是每个人都可能遭受错待，而错待我们的可能会是家人、同事、上司等等。我们不但可能得不到应得的对待，甚至可能被误解或苦待，也有人可能会利用我们，恶意批评我们，或者以谗言或毁谤摧毁我们的信誉。被错待、苦待的方式几乎难以数算，不过重点还是一样，要想长久维系照命的动力，就需要学习放下憎恶和恨意。如果在某个机构中被人错待，而把这份恨意带到下一个工作或服事之中，就等于在自己的工作中埋下憎恶的地雷，日后也将摧毁自己好好生活和工作的能力。短时间内或许有办法掩饰这份憎恶，以愉悦的心情和最大的决心尽量表现温柔和睦，并且持续下去。不过如果心里带有尚未化解的愤恨，势必难免表现出来，而损害了自己进步发展的能力。如果一个人不当地表现愤怒，这就是最明显的信号了。因为愤恨若未能化解，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对错误之事表现出过度的愤怒。有时候某个同事会因为一些不当之事大发雷霆，但其实事情本身并不需要有这么强烈的反应。此时我就会想到，他的过去应该发生过某些事情，至今依然潜藏在他心中某个阴暗的角落。要化解过去的恩怨，也需要饶恕自己。我们很容易以懊悔之情面对过去，但愿过去没有发生那些事。或许我们后悔当时中途放弃了某个进修课程，或者过去的愚蠢行为导致今天必须自食恶果，也可能后悔自己没有尽到该尽的职责，对不起子女、朋友、已逝的双亲，或是觉得工作不利，对不起同事。 当然要饶恕自己，就一定要先接受神的饶恕。我发现，如果能先向一位值得信赖的属灵导师认罪，听见他明白的宣告，你在基督里已得赦免，平平安安地去吧，那么我自己练习饶恕的经历就更有意义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尽力寻求饶恕自己的能力，也希望能够真正得着，因为活在懊悔中是毫无益处的。我们应该饶恕自己，从过去所发生的事和所做的事情中学习，然后继续向前走，拥抱每个新的机遇。懊恼和悔恨很容易就会变成自怨自艾，变成另外一种自我中心、自我沉溺的表现。饶恕的过程或许很困难、很痛苦，但一定要坚持下去，直到能从过去得到释放为止。再来是看清并接受自己的有限和损失。要能积极回应生命中的痛苦，不但需要饶恕，还需要面对损失和限制。在每个转型期当中，从青少年进入成年，从成年前期进入成年中期，从成年中期进入老年期，如果能认清自己的有限性，就可以转换得更顺利。因为每个转型期的功课都包含看清、接受、确实拥抱自己的有限。这些转型期也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意识到自己的有限。帕尔曼就提醒我们，神赋予每个人某种天性，其中包含了限制和潜力。我们要学习认识神所赋予的天性，可以透过探索自己的极限，也可以借由体会自己的潜力。事实就是，我不可能事事顺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这份受造的天性，神所赋予的天性，就像生态系中的有机体一样，在这个体系的某些角色和人际关系上，我可以表现得很好，但在某些方面，我却会凋零死去。不过，面对体会这些限制时，我们会觉得痛苦。我们可能在找工作时被人拒绝，可能因为缺乏某些本领或潜力，无法得到心中渴望的工作或职位，甚至可能被解职。有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痛苦，是因为期待和盼望被粉碎了。原本期盼得到某个职位，后来却发现自己能力不足，或者自己对这一方面并不在行。如果能够坦诚面对，通常我们就会了解，那些破灭的期望往往出于一个动机，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赞赏。有些梦想和渴盼根本就不切实际，所以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失败，只不过是没有达到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成就。换言之，我们面对的是自己的有限。有些人在早年就有这种经历，但大部分人或许在进入中年期之际，才发现自己不可能达成所有的期望。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成为百万富翁，永远无法取得博士学位，或者可能永远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连医学也无能为力。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希望和渴盼，破灭之后，我们只好面对自己的有限。有些人必须面对身体的局限，清楚自己并不具备职业选手的条件，或因严重的意外伤害，必须靠轮椅度过余生。不论所面对的限制是什么，除非我们学习泰然接受自己的损失，选择与生命中的限制和平共存，否则就永远无法喜乐。帕尔曼写道，事实就是，每当我们身后的一扇门关闭了，整个世界就会在我们眼前开启，我们只需要停止敲打这扇关闭的门，转过身来，看见生命的宽广正对着我们的心灵展开。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呼召与勇气》。下面来听这首《在你呼召之地》。
柔地主旋律， 心就是你，祝慈祥的平安拥抱我的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
我们今天从《呼召与勇气》这本书中看到第八章背起十字架第二个部分，停止继续敲打那扇关闭的门吧，新的机会正向你敞开。愿我们都能够看见神带我们所走的是一条蒙福的道路，无论这当中要经历背负什么样的十字架，神必定同在。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说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